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助手说，川普已经决定提名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佩里曾经说过，这个庞大的机构纯属浪费，应该废除。佩里曾经担任美国第二大的德克萨斯州州长14年，他两度参选总统。在这届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初期，佩里抨击川普是保守主义的癌症。不过他在退出竞选后，66岁的佩里转而支持川普。他说，川普虽然不是他的第一或第二选择，但人民选择了他。川普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对佩里的提名，不过川普的助手星期二说，他已经决定提名佩里领导能源部。美国能源部有10万雇员，负责监管美国的核武器库，并且推动绿能源项目发展。立场保守的佩里可能会改变奥巴马政府能源部的工作重点，从再生能源转向佩里在德州推动的石油和化石燃料。佩里对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的说法公开表示质疑，不过他担任州长期间，德州成为主要的风能生产者。佩里2011年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经犯过严重的政治失误，降低了他在这次大选中战胜川普获得提名的机会。当时，佩里在一次辩论中主张取消三个联邦政府部门，一个是商务部，一个是教育部，然后他支吾半天，承认自己想不起来第三个要取消的部门是什么。后来他表示要取消的是能源部。川普星期二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忙于1月20号就职前完成内阁人员的任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前海军海豹特种部队成员、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瑞安·金克可能会被提名为内政部长。华盛顿邮报说，金克热爱打猎和捕鱼，主张公共土地继续由联邦政府拥有。这个立场和一些共和党人有冲突，他们主张这些土地要私有化，或者把联邦土地交给各州管理。川普星期二来到威斯康星州继续他的答谢之旅，他在演讲中为他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埃克森美孚公司执行长雷克斯·蒂勒森进行辩护。川普在威斯康星州的西爱丽丝的集会上称，蒂勒森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领导人之一，他签署了石油业历史上最好的一些协议。川普还称蒂勒森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64岁的蒂勒森没有从政经验，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埃克森公司度过。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蒂勒森为下任国务卿，结束了外界几个星期的揣测。但是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切关系引起了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的质疑。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蒂勒森与普京的关系令人担忧。麦凯森称普京是一个黑帮恶棍杀人凶手。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东阿勒颇的平民撤离计划开始实施几个小时，但是还没有人离开。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巴停在反政府武装原来控制的区域。按计划，第一批要撤出的有70名受伤的人和他们的亲属，一共150人。协议也允许反政府武装人员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过，由土耳其和俄罗斯斡旋达成的这个项目，这个协议目前很多细节还不明了，包括平民和反政府力量成员要撤离到什么地方。巴基斯坦成立了一支海上特种部队，确保中国新建的瓜达尔港的安全。这处港口是耗资数百亿美元的中巴经济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大约500亿美元，帮助修建公路、铁路、通讯设施和发电项目，最终把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与阿拉伯海深水港瓜达尔连接在一起。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u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 Stuart 家呢是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小镇 Riverdale。 今天是星期六，刚好是当地居民选定的小镇日，他们称为 Riverdale Day。 在这一天，好多镇上的居民都到小镇的公园里去参加大扫除。
当天的早上， Stu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和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 Philip 在做早饭， Robbie 呢则准备和他的朋友一起到公园去帮忙。可是 Philip 却把小镇日Riverdale Day 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直到 Robbie 提起公园大扫除的时候，他才想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cramble， S-C-R-A-M-B-L-E， Scramble， 动词，意思是炒或者搅拌。
Lifeguard， L-I-F-E-G-U-A-R-D， Lifeguard 是个名词，意思是救生员。
Paintbrush， P-A-I-N-T， Paint 是油漆。 B-R-U-S-H， Brush 是刷子。 Paintbrush 就是用于刷油漆的刷子。
Roller， R-O-L-L-E-R， Roller 是名词，意思是滚子、滚筒。
Scraper， S-C-R-A-P-E-R， Scraper 是个名词，意思是刮刀。
Ball field， Ball， B-A-L-L， 意思是球。 Field， F-I-E-L-D， Field 是指场地。 Ball field 两个词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球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4.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 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Philip 和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爸爸在炒鸡蛋， Robbie 呢则急着要去公园。这一段是他们父子俩在厨房里的对话。
Good morning, Robbie.
早上好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早上好，爸爸。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我正在炒鸡蛋，要不要我给你做一点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不用了，谢谢你，爸爸。我已经吃过了，我早起床了。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或许我们今天可以干点什么。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对不起，爸爸，我今天要从早忙到晚。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去公园。你看见一些三明治吗？我刚才做了一些三明治，就放在这儿。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在冰箱里，你做的三明治足够给一支小部队吃了。
在美国呀，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早上起来见了人呢，要先说一声 Good morning， 准没错。不管是房东啊、邻居啊、家人呐、啊，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我曾经在一个小镇上住过，刚搬去的时候啊，所有看见我的人都跟我问好，就好像原来就认识我似的。所以呢，我就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要是他们啊，像 Robbie 的爸爸那样，也请你吃 scrambled egg 炒鸡蛋，那就更好喽。Scramble 的意思是搅拌、搅乱。Scrambled egg 就是炒鸡蛋。如果说把整个鸡蛋放在锅子里煎，那么就是 fried egg， 煎鸡蛋。
Philip 也许想周末和 Robbie 一起做点什么事儿，但是 Robbie 从早到晚都会很忙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Robbie 还准备了很多三明治，三明治可以说是美国人吃的最普遍的食物。可以当饭吃，也可以当做点心。之所以这么普遍，主要是因为它做起来很方便。两片面包里夹一些现成的食品，像一片片的火腿和肉肠等熟食，上面呢再加点生菜、番茄片或者是黄瓜片等等。
所以很多美国人啊，午饭的时候呢就会带个三明治到办公室。有一些快餐店中午也专门就卖三明治。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了，也会吃个三明治当点心。那有的人啊，晚上睡觉以前，甚至半夜醒来觉得肚子饿，也会吃个三明治。
那么 Robbie 做的是什么样的三明治呢？我们接着来听第二段。
Philip 听 Robbie 说要去公园，才想起来今天是清理公园的日子。好，我们下面听课文的第二段。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我只有四块三明治。都是花生酱和果冻的，我会饿的。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为什么？公园里有什么事儿
？It's Riverdale Day, Dad.
今天是 Riverdale 日，爸爸。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哦，对了，今天是所有人都去公园帮忙打扫的日子。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对。他们要为了改善操场专门做点事儿。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他们想扩大操场。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不是扩大，主要是想使操场更安全。你记得我的朋友 Jimmy 吗？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我当然记得，他在镇游泳池担任救生员，是吗？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对，我今天和他一起干活。
Robbie 做的三明治是面包里加花生酱和果冻。 这可能是三明治当中最普通，可能也是最便宜的一种。虽然这种三明治是甜的，但是美国人呢，有时候就拿它们当饭吃。
Robbie 要去干活，知道自己会饿，所以呢，就做了一些三明治带去。他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也就是我会饿的。
要是说 I am hungry， 这就是强调当时的状态，我现在就饿了。要是你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意思就是一会儿我会饿的。
Robbie 说了要到公园去，而且还做了三明治要带去，可是他爸爸还是不明白。他爸爸 Philip 就问 Robbie Why？ 为什么啊？
Philip 的话如果说全了，就应该是 Why are you going to get hungry？ 为什么你过一会儿会饿？像 Why、 What、 Who、 Where 还有 When 等疑问词，后面的句子呢，由于前面要是刚刚提及过具体内容，而往往呢就都可以把它省略掉。比如玉文，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出去吃午饭。
Where？ 在什么地方啊？我就不需要问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到哪里去吃午饭。我不必重复那些已经说过的内容，这在中文里也是一样的。我只要问到哪儿去啊？
要到华盛顿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啊。
When？ 什么时候啊？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Day， 常用的意思呢，就是天。One day， 一天。Two days， 两天。但是如果说 Independence Day， 那就不是独立天，而是独立日了。另外呢，还有 Labor Day， 劳工节。World AIDS Day， 世界艾滋病日。
哎，别忘了还有 Riverdale Day， Riverdale 日，也就是全 Riverdale 镇居民清理公园的日子。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是 Robbie 在去公园义务劳动前准备工具的时候和他爸爸的对话。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那一定是 Jimmy 来了，我得走了，爸爸。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我来帮你把东西拿出去。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谢谢。你瞧，我今天要做一些刷漆的工作，你能帮我把我的油漆刷子拿过来吗？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没问题，你还要带什么东西？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哦，刷漆用的滚子和刮刀。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还有别的事需要做吗？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嗯，球场要整修一下。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Eric Simpson 去年不是在球场上把胳膊摔折了吗？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是的， Dave Hopper 的爸爸是搞建筑的，他要开一部拖拉机去，把高低不平的地方平整一下。
Mm-hmm, good idea.
嗯，好主意。
在我住的那个社区啊，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居民自愿参加的清理活动，而且都要自己带工具。前些日子我们社区清理棒球场，大家呢有的带铁锹，有的带耙子，就连最后装垃圾的塑料袋全都是各家自己带的。
难怪 Robbie 要自己带油漆刷子呢。 Do some painting， painting 是动词， paint 的动名词形式，在这里呢就是油漆的意思。不过动词 paint 既可以是刷油漆，也可以是画画，所以 Robbie 说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如果没有上下文，你可能会理解成他那天要去画画呢。
另外呢， paint 这个动词后面加上 er 就成了 painter 名词，那这究竟是画家呢还是油漆匠呢？
既可以是画家，也可以是油漆匠，同样的，这就要看上下文了。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一边帮 Robbie 把工具装上汽车， 一面和 Robbie 和他的朋友 Jimmy 说话。
Hi there, Dr. Stewart.
你好 ,Stewart 医生。
Good morning, Jimmy.
你早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你去公园吗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说实在的 ,Jimmy, 我把 Riverdale 日这件事全忘了。我这个星期工作非常忙，但是那里肯定有我能帮得上忙的事儿。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没关系，爸爸。你最近工作一直很辛苦，这个周末你就应该休息一下。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给你油漆刷子。
Thanks a lot, Dad.
多谢，爸爸。
Do a great job now.
好好干。
We will.
我们会的。
Bye, Dr. Stewart.
再见 ,Stewart 医生。
Goodbye.
再见。
Bye, Dad. See you later.
再见，爸爸。一会儿见。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我想你过一会儿就会见到我。
Jimmy 和 Philip 打招呼时，他说 ：“Hi there。”这里的 there 不是那儿的意思，这是一种比较随便的说法，只用在熟悉的人当中。
Jimmy 问 Philip 是不是也要去公园。Philip 回答说 ：“Actually, I forgot. Actual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口语中呢，往往用来做转折。比如说，你和朋友原先商量好了要一起开公司赚钱，但是你的朋友变卦了，你要再跟他商量开公司的事儿的时候，他就会说 ：‘Well, actually, I no longer think setting up a company is a good idea.’”
Philip 和 Robbie 这父子两人，他们的说话显得彬彬有礼。从早上起来，先是互相问好，说话的时候都是用 Can I? No, thanks. Sorry. Let me help you. It's okay. 等等。
美国的孩子啊，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在幼儿园里就知道要用 Please, 请。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小孩子要是请妈妈做什么事儿，也会说 Please。如果要是忘了说呢，妈妈马上就会提醒他。
就是啊 ，Robbie 离开家去义务劳动，还和爸爸 Philip 再见了老半天，又是 goodbye， 又是 see you later。哎，不过啊 ，Philip 他说 you will see me later，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得且听下回分解了，下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Why did Robbie get up so early? He was going to help clean up the park. Did Philip remember the Riverdale Day? No, he forgot about it. What was Robbie going to do in the park? He was going to do some painting. Were there other jobs to do in the park? Yes, the ball field needed to be made smooth.
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助手说，川普已经决定提名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担任能源部长。佩里曾经说过，这个庞大的机构纯属浪费，应该废除。佩里曾经担任过美国第二大的德州州长14年。他两度参选总统，在这届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提名竞选初期，佩里抨击川普是保守主义的癌症。不过他在退出竞选后，66岁的佩里转而支持川普。川普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对佩里的提名，不过川普的助手星期二说，他已经决定提名佩里领导能源部。美国能源部有10万雇员，负责监管美国的核武器库，并且推动绿能源项目发展。立场保守的佩里可能会改变奥巴马政府能源部的工作重点，从再生能源转向佩里在德州推动的石油和化石燃料。佩里对于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的说法公开表示质疑，不过他担任州长期间，德州成为主要的风能生产者。佩里2011年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犯过严重的政治失误，降低了他在这次大选中战胜川普获得提名的机会。川普星期二大部分时间在纽约，忙于在1月20号就职前完成内阁成员的任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前海军海豹特种部队成员、来自蒙大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瑞安·金克可能会提名为内政部长。华盛顿邮报报道说，金克热爱打猎和捕鱼，主张公共土地继续由联邦政府拥有。这个立场和一些共和党人有冲突，他们主张这些土地要私有化，或者把联邦土地交给各州管理。川普星期二来到威斯康辛州，继续他的答谢之旅。他在演讲中为他提名的国务卿人选埃克森美孚公司执行长雷克斯·蒂勒森进行辩护。川普在威斯康辛州的西爱丽丝的集会上称，蒂勒森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商业领导人之一。他签署了石油业历史上最好的一些协议。川普还称蒂勒森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64岁的蒂勒森没有从政经验，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埃克森公司度过。川普星期二宣布提名蒂勒森为下任国务卿，结束了外界几个星期的揣测。但是蒂勒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密切关系引起了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的质疑。资深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蒂勒森与普京的关系令人担忧。麦凯恩称普京是一个黑帮恶棍杀人凶手。针对这些批评，川普说，蒂勒森和世界很多与美国关系不好的国家领导人保持着友好关系。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东阿勒颇的平民撤离计划开始实施几个小时，但是尚未有人离开。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大巴停在反政府武装原来控制的区域。按计划，第一批要撤出的有70名受伤的人和他们的亲属共150人。协议也允许反政府武装人员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过由土耳其和俄罗斯斡旋达成的这项协议，目前有很多细节还不明了，包括平民和反政府力量成员要撤离到什么地方。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说，阿勒颇星期二的局势令人担忧。他提醒人们还不能确定撤离协议得到全面执行。美国官员说，由于沙特阿拉伯在也门内战中的一些军事行径令人担心，美国决定不再按计划向沙特出售精确制导武器。也门内战已经造成了数千名平民死亡。该官员说，奥巴马政府取消了向美国主要盟友沙特出售空投精确制导炸弹的计划，这显然直接反映了对造成平民伤亡的沙特空袭的关切。除了取消出售精制导式的武器以外，美国还将改变其训练沙特空军人员的方式。这种训练旨在提高其空军的准确性，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持续关注的问题。巴基斯坦成立了一支海上特别部队，确保中国新建的瓜达尔港的安全。这处港口是耗资数百亿美元的中巴经济合作协议的一部分。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1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上个星期五，香港特首梁振英突然宣布他因为家庭因素不寻求连任，梁振英弃选的消息震动了香港，他的效应呢也立刻的扩散。就在两天后举行的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爆出了高投票率，泛民主派拿下了历来最好的成绩，就有分析认为这反映了香港选民对梁振英的不满以及对北京干预的担忧。香港媒体也报道，梁振英其实早已经展开了连任部署，却在最后一刻遭到了北京逼退。被视为建制鹰派的梁振英为何成为被北京放弃的棋子？他是否显示北京治港的强硬政策会有所松动呢？那么谁又会成为下一个北京鼠疫的特首？在梁振英执政五年期间，香港经历了许多的大事件，从雨伞运动、铜锣湾事件、立法会的宣誓风波到人大释法，梁振英走后，香港政局还会有多少风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熟悉香港时政的嘉宾来进行分析。第一位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金先生您好。
您好。
第二位呢，从香港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何先生您好。
对，
好，欢迎您，感谢您。我们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啊。在上个星期五，您看到了梁振英宣布放弃竞选连任的消息，很多人说其实非常的震惊，您感到意外吗？还是您觉得其实这早就已经有迹可循了呢？
应该是觉得意外的，但是又在情理之中。因为梁振英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我想就是这个时机很重要，就是梁振英为什么要在星期五，也就是在香港选委会选举之前的一天，这个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当然他这个决定应该是北京做出的决定，也就是说北京判断梁振英即使报名参选的话，他拿到150名的这个提名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能不能拿到过半数的选举票还真的很难说。如果出现了那样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对于北京来说，不要说对梁振英本人，对北京来说这是很难看，他不愿意，不会，他不想面临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可以说是就是这个壮士断腕，那么就劝说梁振英就放弃参选，那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那么金钟先生您的看法呢？当然各界都说这是北京逼退了梁振英啊，那么也有人说这北京呢是不是真的是顾虑到了香港的大众民意，还是说他有其他的一些想法和所图？刚刚我们也听到了何亮亮先生的分析，您的看法呢金先生？
我的看法也差不多，现在就说梁振英这个五年来吧，他这个执政啊一直都处在要他下台的这样一个民意的包围中间。实际上可以说透过传媒，透过民调，种种民意的表达，他一直是非常负面的这样一个现象，是不是？所以呢在新一届的这个特首选举中间啊，因为增加到1200个这个当选人的这个名额嘛，哈，他要超过601票，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很难过的，是吧？当然他获得提名是没有问题，
是啊。是，但是当选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说这也是北京要逼退他的主要原因啊。那我们就来看看梁振英他在担任特首将近五年的期间呢，他的这个主要的一些背景。他其实是在2012年的3月份当选特首的，所以实际上还不满五年。那么在今年的12月9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我们看到了他宣布不竞选连任。那么他也将成为香港在回归之后第一位没有连任特首的特首。那么他在任期间，我们刚刚讲到了经历了雨伞革命、旺角骚乱、 铜锣湾书商失踪，还有港独意识的高涨，立法会的宣誓风波，还有人大的释法。那么刚刚就像两位也提到，他的民调支持度呢不断的在下滑，过去这四年多来呢，他从刚刚当选的56%一路下滑，曾经跌到36%，那么到现在11月左右仍然维持在40%左右的这个低支持率。我就想请教何亮亮先生，实际上在这个梁振英刚刚上任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还特别的对他有正面的评价，那么甚至习近平在雨伞运动的时候都还曾经用这个疾风知劲草，板荡是忠臣来赞赏这个梁振英。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最近这一两年内北京当局对于梁振英的评价不断的滑落，而梁振英在香港又得不到民众的喜欢，很多人说他简直就是里外不是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
没有，北京的领导人对梁振英的评价并没有改变，他们其实一直对梁振英评价是很高的，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包括这个张德江，他们对梁的这个评价，包括这个梁在宣布不参选之后呢，北京的港澳办和香港的中联办立即发表了几百字的这个表示惋惜的这样的一个声明，而且里面对梁振英还是很高的这个评价。所以我想这方面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判断，并不是说北京认为梁振英不行了，现在这个要北京是放弃他了，但是不是因为梁振英不忠于北京，而是因为梁振英忠于北京，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但是梁振英在香港不得人心，这也是事实。所以北京的抉择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看到了梁振英不得人心，所以呢就放弃他。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就这个对梁振英就是有一个不好的这个评价，所以梁振英很可能会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么这也可以反映说，这个我们看明年两会就知道了。那么也就反映出了这个北京最高层其实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但是也知道他已经不能够再做得手了。
是，您刚刚提到梁振英在香港不得人心，但是在对北京来讲，北京的角度认为他又是忠于北京的，您认为他忠于北京的立场是不是就是导致他在香港不得人心的主要原因呢？
是原因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原因。梁振英为什么？因为梁振英当年在2011年下半年的时候，他是不顾北京的反对，闯了红灯参加竞选的，而且击败了他的一个对手。而且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他的最重要的原因，他的筹码就是，2011年，也就是5年前，他在香港几个有意参选的特首的人物当中呢，他的民调一直是保持最高的。所以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得人心，他一开始你可以说他很得人心，所以他才因此能够这个冲破北京的反对，而且他是因为香港的地产商都不喜欢他，这点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这个，所以他不是一开始就不得人心的，他的不得人心是有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跟北京关系好当然是一个方面，但是呢，我想不是唯一的这个方面，因为以后新的哪一个特首，不管谁当选特首，他必须跟北京保持很好的关系，甚至你可以说他必须把忠于北京和忠于香港这两者要取得一个平衡。如果他只是忠于香港而不忠于北京，那么我敢断定他就这个人就不可能成为特首。那么这也是一国两制下必然存在的一个矛盾。
嗯哼，那么金钟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梁振英的忠于北京是不是导致他今天在香港所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下一个新特首其实梁振英走后，北京肯定会在清点下一个梁振英。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次也可以认为是不连任嘛，就说是下台嘛，哈。
嗯哼。
有一个，我觉得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香港的形势啊，香港的局势啊，更加令北京不安啊。香港在透过这个快五年梁振英的执政啊，香港人跟北京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啊。尤其是这个港独的这个思潮的出现啊，虽然他们还不是很大的一股势力，但是呢影响是蛮大的啊，对北京的震动啊也是相当大。所以他们在北京的眼光中间看呢，香港一定是啊像这个相当危险，就是说危险度啊是增加了啊，就是说失控的程度增加了。他们想在未来五年扭转这么一个严重的局势，那么梁振英本人的民情民意民调这些又这样差，所以他们就想尝试一下啊，要找一个新的人选，也许 会找到一个出路。我想这是北京当局的想法。
是，我想继续回到我们在香港的何亮亮先生啊，您这几年来当然也有很深入的观察。我们再来看看梁振英，很多人提到这个在香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港独势力的兴起啊，在最近几次的这个选举当中，很多人担心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也有人说，这很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和梁振英他过度强硬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甚至有分析啊，把他形容为他是一个加码派。北京要他做100分，他却冲到了120分，所以因为他这种过度强硬的政策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直接的或间接的造成了港独势力的抬头。您同意这样的分析吗？那么您又是如何来解读现在香港这种港独势力的不断的兴起呢？
我不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其实这个人们没有看到梁振英只看到他不得人心的一面，他其实也有他所谓的人心的一面呢。比方说2012年他刚刚上台，就遇上了当时香港的中学生和中学生这个家长提出反对国民教育，梁振英就让步了。正是因为国民教育梁振英让步了，这个反国教运动后来就演变成了占领运动，也就是后来的这个本土派思潮，甚至你可以说港独的思潮最早的酝酿就是在2012年由这些中学生发起的反赤化反洗脑这个运动。所以梁振英并不是一开始就采取这个强烈的这个强硬这个政策的。另外对于香港本土的一些要求，比方说限制大陆老百姓来香港，比方说限制这个大陆老百姓把奶粉带到大陆去，梁振英让这个行政会议做出了一个决定，让香港这个世界经济最自由的这个地方做出了一个严格的限制，任何人离开香港只能带2罐奶粉。这个事情就是他向香港本土派做的一个让步。这个事情在大陆又引起了大陆老百姓的这个不满，凭什么我到香港这个自由港买奶粉只能买2罐呢？其实买2罐奶粉的很多不是大陆人，是香港人帮着这个也是帮着带货吧。那么所以梁振英把事情都归结于梁振英呢，也是香港反对派的一个很成功的这个策略，就是说他们香港未来的特首是 ABC， 就是 anyone but C1，就除了梁振英以外任何人都可以。但是现在他们也看清楚了，那么梁振英现在他不做了，那是不是说现在哪一个人都可以做特首呢？那么所以现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反对派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说换人当然是应该，但是更重要的是换制度。但是香港是目前这个制度能不能换呢？那就要看跟北京的博弈。我的判断是香港要换目前的这个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金钟先生，您认为呢？确实也有很多人提到不换制度就算换特首，香港的情况或香港的问题是不可能改变的，您的看法？
是的，其实所谓这个换制度呢，明摆的是一国两制，是不是啊？从根本上来讲，你北京一个社会主义，香港一个资本主义，你这个制度怎么能换，对不对啊？你这一换不就是违反一国两制了吗？是不是啊？所以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们没有真心真意的实实在在的在香港遵守香港的这个资本主义的整个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这个普选嘛，所以为什么这个占领中环这个运动搞那么大，是吧？搞得他们束手无策，就是要真选举嘛。你看，香港到明年就是回归20年了，5年一次，香港人都让步，等于说都接收了，让你北京就一句话，哎呀，条件还不成熟啊。香港这样先进、文明、发达的一个社会，是不是啊？进行普选，有什么地方不成熟？没有资格。是不是啊？这很明显，就是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面，香港要一个民主制度，那么北京就是不给，他就不希望你香港有一个完全的民主制度，所以就一拖再拖。所以这个港独思潮产生的背景，我认为最重要就在这个地方，而不是这个梁振英个人的施政的强硬与否、好坏与否。是不是啊？这是根本是表现了两种制度的一个尖锐的对立。
您刚刚提到这个真普选的议题，我们知道啊，这也是刚刚您也提到引发了很多香港民众不满和抗议的最大的原因。我们就来看看，其实在今年9月份香港的立法会选举的时候，非建制派的总得票数其实要高于建制派。可是我们看到在香港的政治现实还相关的这种所谓的比例代表名单的投票制的规定之下，那么 建制派他仍然控制着立法会的大多数的席位，所以也有人说，当然北京不愿意香港做真普选，因为如果真普选的话，香港的立法会就是泛民的天下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势是北京没有办法能够接受的。何亮亮先生，您的看法呢？何先生，
但我觉得是对，有一定道理，就是说这个，也就是金钟先生刚才所说的，就是北京它不能够给予香港一个完全的，就是北京完全不能控制、不能影响的一个民主选举。而北京的所谓这个民主控制呢，他也要从他的角度去想呢，就是他不能够，他不允许香港老百姓选出一个反对北京的人。
嗯哼，
那么。这是北京的一个角度说了，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香港大部分的老百姓他不会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同时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哈，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港独思潮哈，最近因为这个默认的港督彭定康到香港来了一趟，他也做了几次演讲啊。其实彭定康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老于世故的啊，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老牌的这个政治家，他讲的话其实是很中肯的，实际上他是在给这些年轻人，就是年轻的这些本土派或者是港独派，他给他们劝告，就是因为你们要推行港独，港独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结果你们破坏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啊。他的原话不是这样，就意思大概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就让一些年轻人相当的这个不爽。但是我觉得彭定康他倒是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就是说争取民主运动跟港独呢，它可以是两回事。如果你一直是在争取推动民主，比方争取选举，那么其实北京它最后它可能还是要让步。比方说去年这个831决定，它是对这个选举做出了限制，但是它还是会同意，就是用一人票来选举这个行政长官啊。当然这个很多香港人认为这是假普选，这不是真普选。但是如果问题只是在这个方面，这个制度本身的这个设计，特首候选人的这个前提的设计有争议的话，它跟这个港独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出现了港独，因为出现了这个暴力抗共和这个香港共和国这样的口号呢，那么这下就出到了北京。但你也可以说，他给了北京一个机会，因为根据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是不允许分裂国家的，所以北京做出了一个释法的行动。结果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它确实对香港的民主运动是造成了一个伤害。那么这可能是港独他们始料未及，就他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看到这个彭定康讲话的时候，那些年轻的一个大学生，他们不同意彭定康讲话，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去反驳啊，做出一个反驳说，因为我们要搞港独，所以我们推动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因为事实上确实是这个港独，实际上是确实是拖累了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那么彭定康这样的一个讲话，可能人们听不进去，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毕竟这个年纪比较大，他经验比较丰富嘛，作为末代港督，他看到了这里面的一个问题。
那何亮亮先生，您觉得北京高层为了要这个消弭港独势力的话，有没有可能愿意在香港的民主事业或民主运动上做出一些让步呢？很多人说，其实最大的关键问题是在于北京不愿意妥协，不愿意让步。
北京不会让步的，因为他去年做了一个831决定嘛。那么前年做的这个831决定，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这个占领运动。当然占领运动的不单单是因为这个831决定，但是以中国这种体制，以中共的这种政治性格，他有没有可能说全国人大，我现在取消我2014年做出的这个831决定？这个831决定最简单的就是香港的特首候选人必须是爱国爱港的，就这么一条规定。那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是一条后腿？那么如果这条他不撤销，那么香港你说未来可能5年10年没有真普选的话，你说北京能不能他能不能承担呢？他当然可以承担了，对不对？对他来说，香港有没有普选并不是他很关心的事情，他关心的只是香港会不会失控。但是现在由于人大的这个释法，那么已经造成了港独主张港独的人，即使是今后也不能够参加香港的这个公职选举，甚至可能连参加区议会都不行。他已经变成，因为这个全国人大的释法，它是有高于香港这个本身的这个司法，就是它是最高的。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港独它会是一个重创，因为港独它本来是可以通过，它只要正常的宣誓，他们就可以成为立法会的议员嘛。但是他们偏偏要在立法会宣誓的第一天，他就要玩这个港独的一些把戏吧。我说用年轻人们玩一些把戏，结果反而造成了自己已经当选的这个资格呢被褫夺了。
好，我们继续。哎，
其实对于北京来说，好。
何先生，我们稍后再会回来继续来谈啊。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我们的网络上，有不少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河北王先生，您在线上。
就是在目前中国大陆大的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香港是不可能有所谓的这种真普选。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口子。那一旦香港有了所谓的真普选，真的政治性的改革开放的话，那大陆的其他省份的人民也会觊觎。因为目前的网络开放程度以及所谓的民智开启是有一点点起色的，所以说当你给了第一个小孩扛的时候，那剩下的小孩他肯定会要，那局面就会有不可控制的一面。所以我认为只有在大的框架变的情况下，香港才会有所谓真正的改变。还有一点就是，目前上海所谓自贸区的这种发展，在一定情况下抢夺了香港曾经的先天资源。我们要知道，香港能够取得今天的这种地位，其实是跟当时所谓中国大陆的封闭状况是有关联的。所以说任何事物都是在运动发展过程中，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我们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我继续想请我们的金钟先生，就针对刚刚王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如果香港有了真普选，这就开了一个口子，会给中共政权带来更大的挑战与困难，所以是不可能发生的，您的看法？
你这种逻辑呢是很多人都有，但是我觉得在实际上也未必这样。你给香港一国两制，这个本身就是开了个口子嘛，对不对？你为什么社会主义大陆就一定要搞社会主义，香港就可以不搞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一国两制这一个设计本身就带了一个先天性的弱点啊。当然它是无可奈何，因为邓小平亲自讲的嘛，香港人不愿意回归嘛，对不对？英国人更不让香港回归嘛，是不是啊？所以他就用这么一个退一步、一个妥协的方法。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两个制度的对立。那么现在香港发生的一切，包括年轻人的港独思潮，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体系里面，这个政治制度里面，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对不对？并没有违法啊，至少这样。
好，我们继续再来，是您说。
对了，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些状况，所以现在就拼命的反对嘛。而且把这个东西上升成为什么什么敌我矛盾什么侵犯了在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啊，用这些这个大帽子民族主义的这个帽子来压啊，我想是压不下去的啊。所以未来香港的这个问题啊还相当大。
是，最后我们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金钟先生，既然您说到一小部分人会继续的为民主自由而抗争到底，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未来您对于香港的情势，在梁振英走后，新特首上任之后，我们怎么样可以来看待香港的新情势？北京又会如何的继续来对香港的政治发展来进行控制呢？
北京他想把香港完全控制起来，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一点我想是没有疑问的，是不是啊？但是就正如有一个说法，香港是以跟台湾不同的，就是说它已经被中共吃到嘴里面了，但是还没有吞下去，是不是啊？所以大体上的状况呢，是这个样子。如果说他要把香港完全吞到肚子里面，废除一国两制，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既然有一国两制这样一个盾牌在这个地方，那么香港人就有了抗争的一个根据，而且这根据是法律根据。
好的，我们今天因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在纽约的香港开放杂志的主编金钟先生，还有刚刚在香港与我们通过电话来参与节目讨论的何亮亮先生。很抱歉，在节目的后段时间呢，我们没有办法再接通何亮亮先生的电话，但是也感谢他在稍早参与了我们的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带您继续来关注的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新法案，将要对侵犯人权的政府与官员展开制裁，这对中共可以产生多大的 震慑作用呢？也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再会。